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。古人有话说，君子牺牲自身来成就仁义，不贪求生存而损害仁义。又说，不是死本身困难，而是怎样死才困难。这话说的真对啊。由此可知，如果为节义而死合乎道义，义士怎么会吝惜自己的生命？如果捐躯死得其所，烈士也不会顾惜自己的生存。所以能够坚守像铁石一样的身心，磨砺像松竹一样的高雅操守，在岁末显现坚贞之心，在严峰中标举敬节，赴汤蹈火如同回家，面临危亡而不顾惜，名字写在史册上，画像会在丹青中，前代史书视为美谈，后来的人仰慕他们的盛大节操。晋朝自从元康年间以后，政治混乱，朝廷昏暗，祸难接连兴起，奸危忧患十分炽盛，于是使奸邪凶恶之人放纵作乱，戎狄交替入侵，华夏沸腾，百姓涂炭，战争天天发生，战事正在兴起。虽然背恩忘义之徒多得记载不完，但坚守节操轻视生命的人随时都有。至于像姬少保卫天子之难，便捆在锋刃剑卒中身亡，桓雄的义气高于田叔，周琦的节操超过谢阳，罗启生、丁牧为救军献身，心恭敬，极易以臣服荣辱为耻，张仪饮鸩酒来保全节操，王亮断臂来激励忠诚，没有哪一个不是志节如秋霜般刚烈，精神贯白日，足以在万古激扬清风，对当时的浅薄世风起到砥砺作用啊。所谓乱世识别忠臣，说的就是这种情况。卞捆、刘超、钟雅、周萧等已经收入列传，其余的则继续他们的事迹编成《忠义传》，用来表彰进士有这样的人物。姬少，字延祖，是魏忠散大夫嵇康的儿子，十岁时成了孤儿，侍奉母亲，孝顺恭谨，因为父亲获罪，闲居在家。山涛主管选拔官吏，启奏武帝说，康诰有言，父子犯罪不互相牵连，姬少的贤能与细缺相当，应该加以征召任命，请任命他为秘书郎。武帝对山涛说，像你所说的，他足以担任丞，何止是郎呢？于是下诏征召他出任官为秘书丞。姬少刚到洛阳，有人对王戎说，昨天在人群中初次见到姬少，昂首挺立，如同野鹤在鸡群中。王戎说，你还没有见过他的父亲呢，多次升迁任汝阴太守。尚书左仆射裴伟也很器重他，常常说，如果让姬延祖担任吏部尚书，可使天下不再有遗漏的人才。沛国人戴熙年轻时很有才智，与姬少的侄子姬韩相友好，当时的人赞许他前程远大，姬少认为他必定不能成器。戴熙后来担任司州主簿，因为品行不端被斥退，周礼同党称赞姬少有知人之明。转任豫章内史，因母亲去世没有上任，扶桑期满受任徐州刺史。当时石崇任都督，性情虽然骄横暴躁，但姬少以道义来对待他，石崇非常亲近敬重他。后来因长子去世离职，元康初年任己是黄门侍郎。当时侍中贾密凭借外戚的宠幸，年少居位，潘岳、杜宾等都依附他。贾密想结交姬少，姬少拒绝而不回应。等到贾密被杀，姬少当时在官署，因为不阿附凶恶的家族，封为义阳子，升任散骑常侍兼国子博士。太尉广陵公陈准去世，太常奏请定谥号，姬少反驳说，谥号是用来流传不朽的，大德姓受大美名，小德姓受小美名，文无显扬于功德，灵力表明于昏蔽，近来礼官徇私情，定谥号不依根本，陈准的谥号过分，应该是微妙，事情交付太常，当时虽然不听从，朝廷却畏惧他。赵王司马伦篡位，任命姬少为侍中，惠帝复位，于是仍居此职。司空张华被司马伦杀害，议论的人追论其事，想恢复他的爵位，姬少又反驳说，臣子侍奉君主，应当除去烦扰迷惑。张华历任朝廷内外官职，虽然粗略有些善事，但盖棺定论的责任远近皆知，祸乱的萌芽起因，张华实在是制造者。所以郑国讨伐幽宫之乱，砍开子家的棺材，鲁国诛杀尹公的罪人，终篇贬斥公子辉，不忍心加重杀戮，事已宽大，我认为不宜恢复他的爵位，论定他无罪。当时惠帝刚刚复位， 姬少又上书说，臣听说改变前车之辙，车子就不会倾覆，革除往日弊端，正事就不会出差错。太乙统于元首，百官服务于众多贤士，所以周文王兴起于上，成王、康王和睦于下，生存不忘灭亡，周易的善意。希望陛下不要忘记金庸，大司马不要忘记颍上，大将军不要忘记黄桥，那么霍乱的萌芽就无从产生了。齐王司马炯辅政之后，大建宅地，骄奢越来越严重。姬少写信劝谏说，夏禹因低矮的宫室受赞美，唐虞因茅草屋显扬德行，高大的房屋覆盖家室，对威王没有益处。私下听说拆毁泰勒来扩大宅地，新建劳役为三王建造宅地，这难道是今日的当务之急吗？如今大事刚刚安定，万民仰首都等待富润，应该省去建造的烦劳，深思谦虚减损的道理。恢复君主的功勋不可抛弃，箭矢雷石的危险不可忘记。司马炯虽然谦顺地回答他，但最终不能采纳。姬少曾到司马炯那里咨询政事，遇到司马炯宴会，召董艾、葛琦等一起讨论时政。董艾对司马炯说，姬世忠擅长音乐，您可以让他演奏。左右进献琴，姬少推辞不接受。司马炯说，今日欢乐，您何必吝惜呢？姬少回答说，您匡扶社稷，应当以法度事务作责，垂范后世。我虽然虚妄鄙陋，舔猎长伯之位，腰际受带头戴冠冕，在殿省佩玉冥想，岂能弹奏丝竹做伶人的事？如果脱去公服参加私宴，则不敢推辞。司马炯非常惭愧，董艾等不自在而退下。不久，因公事免职，司马炯任为左司马。十天，司马炯被杀。当初交战时，姬少奔散到宫中，有人拿弩在东阁下要射他，遇到殿中将领兵萧龙，见姬少姿容是长者，怀疑不是凡人，急忙上前拔掉剑，因此得免。于是回到荥阳旧宅，不久征召为御史中丞，未就任，又任侍中。河间王司马昱、成都王司马颖举兵向京都讨伐长沙王司马懿，天子驻扎在城东。司马懿对众人说，今日西讨，想谁任都督？六军将士都说，愿姬世忠努力前驱，死犹生。于是授任姬少史持节、平西将军。适逢司马懿被擒，姬少又任侍中。恭王以下都到邺城向司马颖谢罪，姬少等都被废黜，免为庶人。不久，朝廷又有北征之意，征召姬少，恢复他的爵位。姬少因天子蒙尘，接受诏命驰往天子所在之处。正值王室在荡阴战败，百官及侍卫没有不溃散的，只有姬少端正冠冕，以身体捍卫，兵器交加于玉辇，飞剑如雨。姬少于是被害于地侧，鲜血溅到玉符上，天子深深哀叹。等到事情平定，左右想洗玉符，惠帝说，这是姬世忠的血，不要洗去。当初姬少出行时，侍中秦准对他说，今日赴难，您有好马吗？姬少正色说，天子亲征，以正义讨伐叛逆，按理必有不战而胜，如果黄鱼失守，臣节自由所在，要好马做什么？听到的人没有不叹息的。等到张方逼地迁长安，河间王司马昱上表赠姬少司空，晋爵为公。适逢惠帝回洛阳，侍卫施行。东海王司马越屯许昌，路经荥阳，经过姬少墓，哭泣悲痛，刻石立碑，又上表赠官爵。惠帝于是派使者册赠侍中、光禄大夫，加金章子寿，晋爵为侯，赐墓田一顷，石刻石户，用少牢祭祀。元帝为左丞相，秉承致命，因姬少死节示众，而赠礼未符合功勋德行，更上表赠太尉，用太牢祭祀。等到元帝即位，赐谥号中牧，又加太牢之祭。姬少在立身行事上不拘小节，但心胸开阔而有简述，通达而不杂乱，与侄子姬韩等五人共同居住，抚恤如同亲兄弟。门人顾虑思念他的遗爱，在墓旁扶丧，完成三年丧礼的有30多人。长子姬有父亲风范，早夭，已从孙姬汉袭封。成帝时追溯姬少的忠诚，以姬汉为奉朝请。姬汉因没有兄弟，自己上表请求还归本宗。太元年间，孝武帝下诏说，褒扬德行，显扬仁义， 是圣明君王的典范。故太尉、中牧公姬绍职守德行高远，在困厄时更加彰显贞洁的风范，节义著称千载。每念及此事，怆然伤怀。忠贞的后代，祭祀应该久远，用以光大至节，崇尚奖励名教。可以访求他的宗族，袭爵主持祭祀。于是又以姬翰的孙子姬况为益阳侯。姬翰字君道，祖父姬喜任徐州刺史，父亲姬帆任太子舍人。姬翰好学，能写文章，家在巩县伯丘，字号伯丘子，门称归后之门，世称慎终之士。楚王司马伟征召为院属，司马伟被杀，因牵连免官，举秀才，受任郎中。当时弘农人王粹以贵公子娶公主，馆舍很盛大，化庄周向于室内，广集朝士，让姬翰作赞。姬翰提笔作调文，文不加点。其序说：帝婿王弘远华池风屋，广言贤宴，化庄生垂钓之相，既先达辞聘之事，化真人于客爵之事，再退仕于进取之堂，可以说是脱非其所，只可吊唁，不可赞美。其次说：超迈啊庄周，天纵之才特别放达，大自然赋予其生命，自然赋予其气量，气虚神清，穷尽玄理，极其旷达。人伪俗衰，真风既散，民间无素屈之声，朝廷有争宠之叹，上下相邻，长幼失序，于是借玄虚来助其沉溺，引道德来自我讲事，家家咏唱田旷之词，户户化老庄之相。如今王生沉沦名利，自身上娶帝女，连耀三光，有出无处，池非岩石之流，宅非茅茨之屋，驰骋于黄渠，化此相何取？嗟叹先生，高技何局促？生处延秀之居，死寄雕银之屋，脱非其所，死后有余辱，悼念大道之淹没晦暗，于是含悲而图取。王粹面有愧色。齐王司马炯征召为征西参军，袭爵武昌乡侯。长沙王司马懿召为骠骑记事都、尚书郎。司马懿与成都王司马颖交战，司马颖军队转胜，尚书郎白天出成都战，夜里回来处理事务。姬翰对司马懿说：过去魏武帝每逢有军事，增设院属。青龙二年，尚书令陈缴因有军务，也奏请增郎官。如今奸逆四逼，王道阻塞，危急如倒悬，没有超过此事的。只是居属理事，尚且需要增郎，何况如今都官、中骑三曹，白天出城督战，夜里回来理事，一人兼两职，内外疲乏。我认为如今有10万人，都督各有主帅，推车受随，委任大将，不宜再让台官杂列其间。司马懿听从，于是增郎即令史。怀帝为辅军将军，以姬翰为从事中郎。惠帝北征，转任中书侍郎。等到荡阴之败，姬翰逃归荥阳。永兴初年，受任太帝中庶子。西行道路阻隔，未能应召。范阳王司马萧为征南将军，屯兵许昌，又以姬翰为从事中郎。不久受镇威将军、襄城太守。司马萧被刘乔攻破，姬翰逃奔镇南将军刘弘于襄阳，刘弘代以上宾之礼。姬翰性格通达机敏，喜好推荐贤才，常想推崇赵武的谥号加给臧文的罪名。适逢陈敏作乱，江阳震荡，南越险远，而广州刺史王毅病故，刘弘上表授姬翰为平越中郎将、广州刺史、假节。还未出发，适逢刘弘去世，当时有人想留姬翰兼领荆州。姬翰性格刚烈急躁，平素与刘弘的司马郭迈有嫌隙，郭迈怀疑姬翰将对自己不利，趁夜偷袭杀了他，时年44岁。怀帝即位，赐谥号宪。王豹，顺阳人，年轻时刚正耿直，起初任豫州别驾，齐王司马炯为大司马，以王豹为主簿。司马炯骄纵，失天下之心，王豹写信给司马炯说：我听说做臣子的要忠诚正直，不为自己考虑，是为了安定君主，稳定时局，保全国家。因此做臣子而欺骗君主的，刑罚不足以惩处；做君主而拒绝谏言的，凌厉这样的恶事也不足以形容。我衷心希望民工能虚心礼贤下士，敞开心怀接纳善言，真诚待人，但逆耳的话却未能被听取。我私下观察到晋朝的政治逐渐败坏， 从元康年间以来，在位的宰相没有一人能善终，这是时势使然，并非突然出现不善。如今民工平定祸乱，安定国家，却又重蹈前朝倾覆的覆辙，遵循中途翻车的旧路，想以此求得长久，我实在不敢苟同。现在河间王在官右扎根，成都王在就位之地徘徊，新野宫在江汉大行封赏，这三面都是尊贵的王侯，各自正直强盛，共同统领军队，占据险要之地。况且民工兴义兵讨伐逆贼，功盖天下，圣德光辉茂盛，名声震动当世。如今凭借难以赏赐的功劳，挟持震动君主的威势，独自占据京都，专掌大权，进则如龙飞太高会有悔恨，退则如庭院生满吉藜，想以此求得安宁，不知是否有福。我冒昧以浅见陈述于中。从前武王伐纣，分封诸侯为二伯，从陕地以东由周公治理，从陕地以西由少公治理。到了周朝末年，称霸的诸侯国不过占有数州之地，但四海的强兵不敢窥视九鼎。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天下习惯了所尊奉的人。如今若能遵用周朝之法，让成都王担任北周伯，统帅黄河以北的王侯，民工担任南周伯，统领南方各地的长官，各自依据本职出居其地，在外树立德政，在内尽忠诚，年终率领所辖地区向朝廷进贡，选拔贤才，任命俊杰作为天子的百官，那么四海就能长久安定，万国都深感庆幸，民工的德性将与周公少公同样美好，危险的败亡之路被堵塞，国家可以保全。希望民工考虑高祖采纳娄敬之策，领悟张良吕族之谋的往事，远离临身的危险，确保泰山的安稳。如果合乎圣意，或许可以施行。信送上去后没有回音，王豹又上书说，我呈上书信已有12天，但圣旨高远，未能垂察，没有赐下一个字，也没有指示是否可行。这是霸王的神宝，安危的秘术，不能有片刻疏忽。我思量民工拥有大功、大名、大德、大权，这四样东西天下不能同时容纳，贤圣之人因此战战兢兢，太阳偏西还顾不上吃饭，即使休息也不敢懈怠。从前周公以武王为兄，成王为君，伐纣有功，因亲族关系辅政，德性深厚，圣思博大深远，至忠至仁，至孝至敬。但在他摄政之时，四国散布流言，使君主怀疑，而自己出奔居东三年，依赖风雨之变，成王才感悟。如果没有遭遇皇天的感应，神人的察知，恐怕周公的灾祸不知会到何种地步。至于执政，还与少公分闪而至。如今民工自己衡量，功德与周公相比如何？况且元康以来，宰相的祸患危机暗中发生，来不及从容思考，密祸悄然兴起，往往在呼吸之间，哪里还能安然保全性命？前车之鉴不远，是民工亲眼所见。君子没有长远考虑，必有近忧，忧虑到来才觉悟，后悔就来不及了。现在如果采纳我的策略，多派遣王侯回到封国，北面与成都王分黄河为界，各自为伯，成都王建都于邺，民工建都于宛，各辖方圆千里，与京畿内的侯伯子男大大小小相互联合，缔结友好盟约，共同辅佐皇家。进贡的规矩完全依照周朝典制，如果合乎圣意，可先与成都王共同商议。我虽才能低微，愿意担任使者。从前饲养是焉，赵的微贱之人，百里奚是秦，楚的商人，一旦他们的主张被采纳，两国得以安宁。何况我虽浅陋，是周中的纲纪之臣，加上是民工起事艰难时的主簿，所以身份虽轻，我的话未必不对。齐王炯下令说，得到前后陈氏的书信，已明白你的意思，我会另外考虑。正好长沙王司马懿到来，在炯的案上看到王豹的书信，对炯说，这小子离间骨肉，为何不在铜驼下打死他？炯既不能嘉许王豹的计策，于是采纳了司马懿的话，便上奏说，我愤恨奸凶肆逆，皇位倾覆，与成都王、长沙王、新野宫共同兴义兵，安定恢复社稷，只想合力辅佐皇家，与亲近的宗室同心共事，这是我日夜发誓不负神明的。而主簿王豹近来屡次陈事，胆敢制造异端，说我愧居宰相之位，必然遭遇危害，担心一旦发生不祥之声可以翘足等待，想要我与成都王分赏为伯， 全部遣出藩王。对上污蔑圣朝监察驾驭的威严，对下助长妖言惑众，怀疑阻挠人心，背后憎恨，巧卖两端，诽谤上下，残害内外，引导奸恶，凭空制造猜疑。从前孔子匡正鲁国，诛杀邵正卯，子产辅佐郑国，先杀邓熙，确实是因为他们混淆名实，像赵高那样鬼怪。王豹作为臣子，不忠不顺不义，现在下令在都街上拷问处死，以明辨邪正。王豹临死时说，把我的头悬挂在大司马门上，看军队攻打齐王。众人都为他感到冤枉。不久齐王窘失败。刘审，字道真，是燕国纪人，世代是北周民族。年轻时在州郡任职，博学好古。太保魏冠征召他为院属，兼任本义大中正。他推崇儒道，爱护贤能，举荐霍元为二品，以及为张华申辩，言辞旨意都明确俊切，为当时所称道。齐王窘辅政时，引荐他为左长史，升任侍中。当时李刘在蜀地作乱，下诏命刘审以侍中身份假节，统领益州刺史罗尚、凉州刺史许雄等讨伐李刘。行军到长安，河间王司马昱请求留下刘审任军司，派习伟代替他，后来兼任雍州刺史。到张昌作乱时，下诏命司马昱派遣刘审率领周兵10000人，并征西府5000人，从蓝田关前往讨伐。司马昱不奉诏，刘审自己率领周兵到蓝田，司马昱又逼迫夺走他的部众。长沙王司马懿命刘审率领武力400人回州。张方逼近京都时，朝廷军队屡次战败。王胡、祖逖对司马懿说，刘审忠义果敢，雍州的兵力足以制住河间王，应该上奏下诏给刘审，让他发兵袭击司马昱。司马昱窘迫紧急，必然召张方来救援，这是良计。司马懿听从了。刘审奉诏后持马传习四方边境，集合7郡的部众以及守防各军务必的甲士共10000多人，以安定太守魏博、兴平太守张光、安定公曹黄甫旦为前锋，袭击长安。司马昱当时驻军在郑县的高平亭，作为东军的声援，听说刘审起兵，便回师镇守魏城，派都护于魁率领步骑兵10000多人到好志迎战。交战于魁部众失败，司马昱非常恐惧，退入长安，果然紧急召张方。刘审渡过渭水筑垒，司马昱每次派兵出战都不利，刘审乘胜进攻，派黄甫旦、魏博率领精兵5000人从长安门进入，力战到司马昱的帐下。刘审的后续军队来迟，司马昱的军队看到黄甫旦等没有后援，士气倍增。冯异太守张辅率领部众救援司马昱，从侧面攻击，在府门大战，魏博父子都战死，黄甫旦又被擒获。司马昱觉得黄甫旦壮勇，想饶他一命，黄甫旦不屈服，于是被杀。刘审的军队于是战败，率领剩余士兵屯驻在旧营。张方派部将敦伟夜间到达，刘审军队大惊而溃散，刘审与部下100余人向南逃跑，被陈仓县令抓获。刘审对司马昱说，知己的恩惠轻，君臣的名节重，不能违背君父的诏令，权衡强弱而苟全性命。奋起之日就期望必死，即使受海刑也甘之如饴，言辞慷慨，见到的人都为他悲哀。司马昱大怒，鞭打他之后腰斩。有见识的人认为司马昱违抗君命，触犯顺道，虐害忠义，知道他灭亡不会太久了。屈允是京城人，与尤氏世代为豪族。西周有谚语说，屈与尤牛羊鼠不亲，南开朱门，北望青楼。洛阳沦陷后，严鼎等人在长安立秦王为皇太子，严鼎总揽朝政。屈允当时任安宜护军、始平太守，内心嫉妒严鼎的功劳，并且贪图权势，趁严鼎杀死京兆太守梁宗，便与梁宗的弟弟冯异太守梁伟等人攻打严鼎，把他赶走了。恰逢雍州刺史贾匹被屠戈杀害，屈允代理其职。闵帝即位，任命屈允为尚书左仆射，领军持节，西戎校尉、录尚书事，雍州职务如故。当时刘耀、殷凯、赵冉率领数万军队逼近长安，屈允击败他们，在阵中活捉殷凯。刘耀又攻打北地，屈允任太都督、骠骑将军， 驻军在青白城以救援。刘耀听说后转而侵犯上郡，屈允驻军领武，因兵力弱小不敢前进。刘耀后来再次包围北地，太守屈昌派使者求救，屈允率领步骑兵赶赴。离城数十里，贼兵绕城放火，烟尘蔽天，并派反间计诈称屈允说郡城已陷落，焚烧将近，来不及了。屈允相信了，部众恐惧而溃散。数日后，屈昌突围奔赴长安，北地于是陷落。屈允性情仁厚，没有威严决断，吴皮、王寅等人是无赖凶徒，都给予高官厚爵，新平太守烛辉、始平太守杨相、扶风太守烛爽、安定太守焦松都是征阵持节之臣，加授侍中、常侍、村务主帅中小者也假借迎亲将军的称号，想以此安抚团结众心。然而诸将骄纵，恩惠不及于下层，人心颇为离散，因此羌胡趁机跋扈，关中混乱。刘耀再次进攻长安，百姓非常饥饿，死亡大半。时间久了，城中窘迫，闵帝准备出降，叹息说误我大事的是屈索二人。闵帝到达平阳，被刘聪幽禁侮辱，屈允伏地嚎哭不能起身。刘聪大怒，将他囚禁在狱中，屈允发愤自杀。刘聪嘉奖他的忠烈，追赠车骑将军，谥号为节敏侯。焦松是安定人，起初率领部众占据雍地。刘耀逼近京都时，屈允向焦松告急，焦松一向轻视屈允，说等屈允困急了我再救他。等京都失败，焦松不久也被贼寇消灭。贾浑不知是哪郡人，泰安年间任介休县令，到刘元海作乱时派部将乔西攻陷介休。贾浑坚持节气不投降，说我为晋朝守城不能保全，岂能苟且求生以侍奉贼虏，有什么面目活在世间。乔西发怒，抓住要杀他。乔西的部将尹松说将军放过他，以勉励侍奉君主的人。乔西不听，于是杀害了他。王玉，字伯春，是京兆人，年少时孤苦贫困，为人放羊，每次经过小学必定叹息流泪，有空闲时就折蒲草学习写字，因忘记而丢失了羊，被羊主责备，王玉打算卖掉自己来赔偿。同郡人徐子章是聪明通达之士，听说后赞许他，待王玉赔偿了羊，供给他衣食，让他与自己的儿子一同学习。于是王玉博通经史，身高八尺多，胡须长三尺，容貌非常出众，声音动人。徐子章把兄长的女儿嫁给他，为他另立宅院，分给他财产，王玉接受而没有愧色，但行事任性，颇不合世俗。妻子去世，来吊唁的不过四五人，但都是乡里名士。太守杜宣任命他为主簿，不久杜宣降职为万年县令。杜县县令王攸拜访杜宣，杜宣不迎接他。王攸发怒说你过去是二千担，我尊敬你，如今我们贫瘠了，为什么不来迎接？想用小觑对待我，让我怕死要吗？王玉持刀呵斥王攸说君受辱，臣当死，自古如此，我府君因无罪被贬降，如同日食月食，你一个小县令竟敢轻慢侮辱我的君主，你我的刀不锋利吗？竟敢这样，上前要杀他。杜宣害怕，赤脚下地抱住王玉，才作罢。王玉从此知名，司徒王浑征辟他为院属，任命为南武阳县令，为政清廉简约。今年盗贼逃奔他郡，升任滨州都护。成都王司马颖在邺城，又任命王玉为镇武将军。刘元海任北单于时，王玉劝司马颖说刘元海如今离去，我请求为殿下催促他，否则恐怕他不会来。司马颖同意，任命王玉为破虏将军。刘元海于是拘禁了他，后来任命他为太傅。韦忠字子杰，是平阳人，少年时慷慨激昂，有不可改变的志向，喜好学习博通经史，生性不轻易许诺，闭门修养自身，不与当世交往，每逢吉凶之事，亲戚表亲赠送的财物一概不接受。12岁时父亲去世，他悲痛哀伤以致身体憔悴，拄着拐杖才能起身。司空裴秀来吊唁他，他趴在地上嚎哭诉说，哀痛感人。裴秀出来后对人说 这孩子长大了一定是个人才。回家后让儿子裴伟去拜访他。扶桑期满后，他就在父亲墓旁结庐居住。裴伟仰慕他而前去拜访，他都假托出行不见。家中贫穷，粗劣的饭菜都吃不饱，别人无法忍受那种忧愁，但韦忠却不改变自己的快乐。裴伟任仆夜时，多次向司空张华推荐他，张华征召他，他以生病为由推辞不去。有人问他原因，韦忠说，我是住在茅屋里的微贱之士，本来就没有做官的愿望。况且张华华而不实，裴伟贪得无厌，抛弃礼法而依附于贼后，像这样岂是大丈夫所应当做的。裴伟曾有心托付于我，我常担心洪涛冲击山岳，余波也会把我飘走，何况是靠近尾闾而窥视卧礁呢。太守陈楚逼迫他担任公曹，恰逢山羌攻破郡城，陈楚带着儿子逃跑，贼人射他中了三箭。韦忠冒着刀剑伏在陈楚身上，用身体保护他，哭着说，韦忠愿意用自身代替君，请各位可怜他，自己也中了五箭。贼人互相说是义士啊，便放过了他。韦忠于是背着陈楚回来，后来在刘聪手下任职，官至镇西大将军、平羌校尉，讨伐叛羌，箭用尽了不屈而死。辛勉，字伯立，是陇西狄道人，父亲辛弘任左卫将军。辛勉学识广博，有坚贞不移的节操，怀帝时多次升迁至侍中，等到洛阳陷落，他跟随皇帝到平阳。刘聪将要任命他为光禄大夫，辛勉坚决推辞不接受。刘聪派黄门侍郎乔度带着药酒逼迫他，辛勉说，大丈夫岂能因几年的性命而损害高洁，侍奉两个皇帝，死后无颜见武皇帝呢。拿起药酒要喝，乔度急忙制止说，主上只是试探您罢了，您真是高士啊。叹息着离开了。刘聪赞赏他的贞洁，十分敬重他，为他修建房屋在平阳西山，每月送酒米，辛勉也推辞不接受。80岁时去世。辛勉的同族弟弟辛宾，闵帝时任尚书郎。等到皇帝在平阳蒙难，刘聪让皇帝斟酒洗酒杯，想看看晋朝在朝大臣的态度。辛宾起身抱着皇帝大哭，刘聪说，先前杀了与民那些人，还不足以引以为戒吗？把他拉出去，于是杀害了他。刘敏元，字道光，是北海人，努力修养自身学问，不因艰难险阻改变心智，喜好星象历法阴阳术数，潜心研究易经太玄，不喜欢读史书，常对志同道合的人说，诵读书应当品味义理的根本，为什么在浮华的文辞上浪费功夫。易经是义的源头，太玄是理的门户，能明白这些的就是我的老师。永嘉之乱时，他从齐地向西逃奔。同县管平70多岁，跟随刘敏元向西，走到荥阳时被盗贼抢劫。刘敏元已经逃脱，又返回对贼人说，这位老人孤苦年老，余年没有多少了，我请求用自身代替他，希望各位放了他。贼人说，这位老人与您是什么亲戚？刘敏元说，是同乡人，穷困无子，依靠我活命。各位如果想一使他，他老迈不能胜任，如果想吃他，又不如吃我，请各位可怜他。有个贼人瞪着眼睛呵斥刘敏元说，我不放这老头，还怕得不到你吗？刘敏元挥剑说，我哪里还指望活着，应当先杀了你然后死。这位老人穷困年老，神灵尚且应当哀怜他，我与他并非骨肉之亲，也非师友之意，只是因为他投靠我的缘故，请求以身替代。各位大夫慈悲仁惠，都有听从我的神色，你有什么脸面说出这种话？回头对各位贼首说，仁义何尝固定，怎能失去诸位君子，上等应当做高皇光武那样的事，下等难道不能做陈胜项羽吗？应当以道义行事，使所过之处称颂威德，为何容纳此人而损害圣美？我应当为诸位除掉此人，以成就诸位的霸王之业，上前要杀他。贼首急忙制止，互相说，是义士啊，杀了他就违背了义，于是都免了他们。后来在刘耀手下任职，官至中书侍郎、太尉长史。周该是天门人，性情果敢刚烈，以义勇著称，虽然不喜好学问，但遵循名教。 叔父周吉任宜都内史，也是终结之事。听说乔王司马承在襄州举义，甘卓又不响应王敦的叛乱，而文告没有送到，周吉对周该说，我曾痛恨王敦有欺凌主上的心思，如今他举兵叛逆，有危害社稷的形势。乔王是宗室中有威望的人，占据一方的重位，竖起旗帜誓师，图谋袭击武昌。甘安南、甘卓年轻时就有勇名，兵马器械当今天下最强，听说他与乔王约期举义，这正是治世为国急难之时，我笑死的时候到了，你要成全我的志向，向乔王表达诚意吧。周该欣然听从，秘密到襄州与司马承相见，亲口陈述至诚之心。司马承非常高兴，恰逢王敦派部将魏毅围攻司马承很急，周该便与襄州从事周琦从小路出去回报命令，都被魏毅发现，拷问他们致死，最终也不说原因，周吉因此得以免遭王敦之难。桓雄是长沙人，年少时在周郡任职，乔王司马承任襄州刺史时任命他为主簿，王敦叛乱时司马承被王敦部将魏毅抓获，左立都奔逃四散，桓雄与西曹韩阶从事五言都改穿仆役的衣服，跟随司马承前往武昌。魏毅见桓雄相貌堂堂，进退有礼，知道不是凡人，露出畏惧的神色，于是杀害了他。韩阶是长沙人，性情廉洁谨慎笃厚，为乡里所敬爱。刺史乔王司马承征召他为一曹祭酒，后转任西曹书左。等到司马承被魏毅抓获送往武昌时，韩阶与武延等人同心跟随，在司马承左右侍奉。桓雄被害之后，二人守志更加坚定。等到司马承遇害，韩阶、武延亲自料理并殓，送灵柩回都城，早晚哭祭，等到安葬完毕才返回。周琦是少林人，任襄州从事。王敦之难时，乔王司马承派周琦向外求救，与周该一起被魏毅的侦察兵抓获。魏毅质问周琦言辞情由，用白刃威胁他。周琦说，周礼派我向外求援，本来没有固定目标，随机应变罢了。魏毅又对周琦说，你替我对城中说，称大将军已经击败刘伟、戴若思、甘卓驻守襄阳，不再有异议，三江州郡万里肃清，外援断绝。如果这样说，我就让你活命。周琦假装答应，到了城下大声喊道，王敦的军队在鱼湖战败，甘安南已经攻克武昌，即日分派大批部队来赴此集，努力坚守，贼人现在就要溃散了。魏毅于是数落他的罪过，并杀了他。义雄字兴长，是长沙浏阳人，年少时任县吏，自认为地位卑贱，无法自己显达，便脱去头巾挂在县门离开了，于是学习律令以及施行的旧例，结交豪强大族，周礼逐渐称赞他，在郡中任职任主簿。张昌之乱时抓住太守万四，将要斩杀，义雄与贼人争论是非，贼人发怒，呵斥让人把义雄拉出去斩首，义雄快步走出，神色自如，贼人又喊他回来询问，义雄回答如初，这样反复了三次，贼人才放了他。万四因此得以免死，义雄于是闻名，被举荐为孝廉，任州主簿，升任别驾，自认为门第寒微，不应当长久处于上等职位，辞官回家。后来任冲灵令。刺史乔王司马承已经抗拒王敦，将要谋划起兵奔赴朝廷。义雄接受符节持马发布檄文到远近各地，列举王敦的罪恶，在县境内招募兵员，几天之内聚集了上千人，背着粮食带着兵器跟随他。司马承坚守城池，但乡中经过残破荒废之后，城池不顽固，军用物资又缺乏。王敦派魏毅、李恒进攻，义雄勉力统帅的部众抵御了数十天，士兵死伤者相互枕藉，力量用尽，城池陷落，被魏毅俘虏，义气慷慨，脸上没有畏惧之色。被送到武昌，王敦派人拿着檄文给义雄看，并数落他。义雄说，这确实有，可惜我地位低微，力量弱小，不能挽救国家的危难，王室如同焚烧，我哪里还用活着，今天被处死，能做个忠鬼是我的愿望。王敦忌惮他言辞正直，放了他。众人都来祝贺，义雄笑着说，昨夜梦见乘车 旁边挂着肉，肉一定有筋，筋就是筋，车旁有筋，我大概要被杀吧。不久王敦派人杀了他，当时见到的人无不悲伤叹息。乐道荣是丹阳人，年少时胸怀大志，好学不倦，与朋友交往守信，常常约束自己而务必周济别人，有国士的风度，任王敦的参军。王敦将要图谋叛逆，谋划陷害朝中贤臣，将此事告知甘卓，甘卓认为不行，迟疑不去。王敦派乐道荣去征召他。乐道荣虽然身为王敦的左力，但愤恨他的叛逆行为，于是劝甘卓说，主上亲自总揽万机，并非专任刘伟，如今忧虑七国之祸，所以分割襄州来削弱诸侯，而王室专权已久，突然见到被分割政事，便说被剥夺了。王敦被恩作乱，举兵攻打主上，国家待您非常优厚，如今如果与他同谋，岂不负义？活着是逆臣，死了是愚鬼，永远成为宗族的耻辱。您应当假装答应应命，然后迅速袭击武昌。王敦的部众听说后，必定不战自散，大功就可以成就了。甘卓认为很对，于是与巴东监军柳纯等人公开檄文陈述王敦的叛逆罪行，率领所部讨伐，又派人送表彰到朝廷。甘卓性格不果断，加上年老多疑，于是等待各方共同进兵，出兵迟缓。到了朱口，王敦听说甘卓已经发兵，甘卓的侄子甘养当时是王敦的参军，让甘养向甘卓求和，让他退军。甘卓相信了他，将要退军，主簿邓谦和乐道荣劝甘卓说，将军发动义兵却中途废止，成为败军之将，私下认为将军不该这样做。如今将军的部下士卒各求利益，一旦返回恐怕就不可得了。甘卓不听从，乐道荣日夜哭泣劝谏甘卓，忧愤而死。余亏是长沙人，弟弟余望字子都，都有世人的操守，孝悌廉洁诚信为乡里所称道，而都喜欢评论人物，以人伦为己任。年少时在州郡任职，兄弟轮流担任至中，别驾。元帝任丞相时，招揽四方人士，多征辟为府院，当时人称百六院。余望也被征召，却以之为耻而不应命。乔王司马承到州任职，知道他们的名声，发送文书征召余亏为长史。还未到任，遭遇母亲去世，恰逢王敦作乱，司马承去吊唁余亏，趁机留下与他谈话说，我先前受诏被派镇守此州，正是因为王敦专权擅政，防范他制造祸乱，如今王敦果然图谋叛逆，我受命治理一方，想率领所部奔赴朝廷，但兵少粮乏，而且刚到贵州，恩信尚未树立，你们兄弟是南下的杰出人物，智勇闻名远方，古人曾有身穿丧服从军的事，何况如今恶人当道，王室危急，怎能放纵无尽的哀痛之情，忘记忠义的节操呢？如今如果起事，将士器械可以成功吗？余亏余望回答说，王敦居于分闪的重任，一旦制造叛逆，图谋危害社稷，这是天地所不容，人神所共愤的，大王不因我们卑劣屈尊下访，余亏兄弟都受国恩，岂敢不奋发？如今天朝中兴，人们思念尽是恩德，大王以宗室之亲奉行信顺而讨伐有罪之人，谁不扛着兵器效死？只是本州荒凉破败，粮食兵器空竭，州舰很少，难以进军讨伐，应当暂且聚集部众坚守，传习四方，其形势必定分化，然后图谋，事情可以成功。司马承认为对，于是任命余亏为长史，余望为司马，都护诸军。湘东太守郑旦是王敦的姐夫，不服从司马承的指令，司马承派余望讨伐他。余望率领一支部队直接进入郡城斩杀郑旦，再四境示众。等到卫懿来进攻，余望每次都率先登城力战而死。城破后，余亏又被卫懿抓获，将要杀害他，子弟对着他哭泣，余亏对他们说，人生总有一死，全家做忠义之鬼又有什么遗憾呢？等到王敦被平定，追赠余亏为襄阳太守，余望为荥阳太守，派谒者到他们的墓前用少牢之礼祭祀。沈进字世坚，是吴兴武康人，父亲沈冲与王敦共同谋反，部众失败后逃走，被部将吴儒所杀。沈进依法应当连坐处死， 同乡人前举藏匿了他，才得以免死。后来他最终杀掉了仇人。沈静年少时就有节操，哀痛父亲死于非议，立志要建立功勋来洗雪先前的耻辱。30多岁时，因是受刑之家不能做官，郡将王胡之非常看重他。等到王胡之升任平北将军、司马刺史，将要镇守洛阳时，上书说：“臣应当护卫皇陵，遏制戎狄。虽然以大义督率众人之心，人人都想自我激励百倍，但正在剪除荆棘，奉宣国恩，艰难疾病，非有才能不能济世。吾心男子沈静，清高的操守闻名于乡里，坚贞的品格足以担当大事。而且臣如今西行，文武故旧，吾心人最多，如果让沈静参与臣的府事，见者既会欢喜，归附者也会众多。”沈静的父亲沈冲过去虽曾得罪先朝，但其家族屡次蒙受宽大之恩，不知可否特别施恩，准许臣的所请。下诏听从了他的请求。沈静应命后，王胡之因病解职。升平年间，慕容恪侵犯逼迫皇陵，当时冠军将军陈佑守卫洛阳，部众不过2000人，沈静自己上表请求配属陈佑效力，于是任命沈静为冠军长史，让他自行招募壮士，得到1000多人，以协助陈佑攻击敌军，多次以少胜多。但粮尽援绝，陈佑害怕不能保全，适逢贼军侵犯许昌，陈佑于是以救援许昌为名，在兴明3年留下沈静率500人守城，陈佑率众东去。恰逢许昌已经沦陷，陈佑于是逃奔崖坞。沈静立志要献身，欣喜得到死所，不久被慕容恪进攻，城被攻陷，被俘，神色自若。慕容恪感到惊奇，想要赦免他，其军中将军慕容虔说：“沈静虽是骑士，但看他的志气度量，终究不会为人所用，如今如果赦免他，必定成为后患。”于是沈静被杀害。慕容恪返回后，从容地对慕容熙说：“先前平定广固，不能就辟驴卫，如今平定洛阳，却杀了沈静，实在有愧于四海。”朝廷听说后嘉奖他，追赠东阳太守。儿子沈赤虔任大长秋。沈赤虔的儿子沈叔仁义熙年间任益州刺史。吉义，字祖冲，是冯翊连韶人。祖父吉朗在闽地时任御史中丞。西朝失守时，吉朗叹息说：“我志不能谋，勇不能死，怎忍心君臣相随，向北面侍奉贼虏呢？”于是自杀。吉义年少时就有志节。孝武帝初年，苻坚攻陷凉州、益州，桓豁上表任命吉义为卫星太守，不久加轻车将军，兼任靖昌太守。因抵御苻坚的功劳，授员外散骑侍郎。苻坚的部将韦忠进攻卫星，吉义派众抵御，斩首700余级，加督5郡军事。韦忠率众想要前往襄阳，吉义又邀击，斩首5000余级。韦忠发怒，回军包围卫星，吉义又多次挫败其锐气。后来贼军大队人马到来，吉义力不能抗，城将陷落，持刀想要自杀，他的朋友阻止他说：“暂且苟活，以施展其他计策，如果计策不成，再死不晚。”吉义不听，朋友夺下他的刀，恰逢贼军抓住他，吉义闭口不言，绝食而死。车骑将军桓冲上言说：“已故轻车将军卫星太守吉义的祖父吉朗，在西台倾覆时以身殉节。吉义世代笃行忠孝，一心向着本朝。陈王兄桓温昔日讨伐咸阳，军队驻扎灞水时，吉义携带2个弟弟单马来投奔，记录他的这份诚心，于是加以提拔授官，从星野太守转任卫星太守。久处兵刃，唯以边防边疆归心，在所任职之地著称。前年剿贼放纵，顺河而下，吉义孤城独立，兵力不足一旅，对外摧败凶锐，对内固守精要，虏获贼军舟船，斩首千计，但贼军并力围攻，经历数月，适逢襄阳失守，边境士气沮丧，加上众寡悬殊，以致陷没。吉义言辞慷慨，志在不辱，持刀挥戈，期望以死殉国，将力坚持守护，使他不能即刻毙命，于是闭口无言，绝力而死。吉义的参军石颖近日从贼中得以返回，携带吉义临终手书，并详细说明情况。吉义的忠志仍然值得记录，如果蒙受天地屈佑之恩，则荣耀加于枯朽， 恩惠龙于全壤。皇帝嘉奖他，追赠益州刺史。王亮，字幼成，是丹阳人。年少时有才干谋略，被王敦提拔，参与其府事，逐渐升迁为武昌太守。当初，新昌太守梁硕在胶州地区专权，迎立陶贤为刺史。陶贤死后，王敦任命王基为刺史，梁硕发兵抗拒王基，自任胶州太守。于是迎立前刺史修泽的儿子修湛行州事。永兴三年，王敦任命王亮为胶州刺史。王亮将要赴任，王敦对他说，修湛、梁硕都是国贼，你到任后便收捕斩杀他们。王亮到达边境后，修湛退还九真。广州刺史陶侃派人诱使修湛来到王亮处，王亮命令随从不得进入阁内，修湛上前后，王亮便抓了他。梁硕当时在座，说修湛是固州将之子，有罪可以遣送，不值得杀。王亮说，这是你的故旧，不关我的事，当即斩杀修湛。梁硕发怒而出，王亮密谋诛杀梁硕，派刺客行刺，没有成功。梁硕于是率众在龙边包围王亮，陶侃派军救援未到，而王亮失败。梁硕逼迫王亮夺取其符节，王亮坚持不给，梁硕便砍断王亮的右臂。王亮正色说，死尚且不怕，断臂算什么。十多天后愤恨而死。梁硕占据胶州，凶暴酷虐，全境都市他为祸患，最终被陶侃的军队消灭，首级传送到京城。宋举，字楚归，是敦煌人，慷慨有志节。张崇华占据凉州地，任命宋举为宛戍都尉。石基龙派部将麻丘进攻大夏，护军梁氏抓住太守宋彦，已成响应麻丘。麻丘派宋彦送信给宋举。宋举到达后，对麻丘说，辞别父亲侍奉君王，应当建立功勋与道义。如果功义不能建立，应当守住名节。我终究不会背叛主上，覆灭宗族，偷生于世，先杀了妻子儿女，然后自刎而死。麻丘说，真是义士，命令安葬他。张崇华嘉奖他的成节，追赠镇威将军。车骑，字万度，是敦煌人，果敢坚毅，有大气量。张崇华任命他为金城令，被石继龙部将麻丘攻陷，车骑不为麻丘屈服，麻丘一定要让他投降，于是用兵器威胁他。车骑言辞神色不屈，说，我虽然才能不及庞德，但所受任命相同，身可杀，志不可移，于是伏剑而死。麻丘感叹他的忠节，以礼安葬。后来张崇华迎娶他的遗体，亲临痛哭，追赠颐和都尉。丁牧，字彦远，是谯国人，累积功劳被封为真定侯，多次升迁至顺阳太守。太元四年，受镇武将军、凉州刺史。受诏未出发，恰逢苻坚派众侵犯顺阳，丁牧战败，被俘至长安，称病不肯在伪朝做官。苻坚又倾国南侵，丁牧与关中人士倡议谋划袭击长安，事情泄露被害，临死前写下表文交给妻子周氏。后来周氏得以到达京师，到朝廷上表。孝武帝下诏说，已故顺阳太守真定侯丁牧力屈身陷，而成节更加坚定，正直壮烈，一贯古之烈士，其灵柩刚刚返回，言辞令人伤悼，可追赠龙骧将军、雍州刺史，赐赠全部按照周萧旧例。未见屋宅，并供给其妻衣食，以终其天年。辛恭敬，是陇西狄道人，年少时有气量才干，才量过人。隆安年间，任河南太守。适逢姚兴来犯，辛恭敬固守100多天，因无救援而呈现，被俘至长安。姚兴对他说，朕将委任你以东南之事，可以吗？辛恭敬吝啬说，我宁做国家之鬼，不做枪贼之臣。姚兴发怒，把他关在别室。经过三年，到元兴年间，辛恭敬欺骗看守，越墙而逃，回到江东，安帝嘉奖他。桓玄请他任资义参军，把他置于朝官之首。不久病卒。罗启生，字宗伯，是豫章人。最初任左著作郎，因家贫亲老，请求补任临汝县令，刺史王凝之请他任别驾。因重刊镇守江陵时， 引荐他为公曹，多次升迁至武陵太守。未到郡而桓玄进宫殷仲堪，殷仲堪改任罗启生为资议参军。殷仲堪多疑少决断，罗启生身为忧虑，对弟弟罗尊生说，殷侯人而无断，事情必无成功，成败是天意，我当以死生追随他。殷仲堪果然逃走，文武官员无人送行，只有罗启生跟从。路过家门，罗尊生说，做这样的分离怎么可以不握手。罗启生回马伸手，罗尊生有勇力，便把他拉下马说，家有老母，你要去哪里？罗启生挥泪说，今日之事我必死之，你们奉养不世子道，一家之中有忠有孝，又有什么遗憾？罗尊生抱得更紧。殷仲堪在路中等他，罗启生远远喊道，生死是同，希望稍等一下。殷仲堪见罗启生无法脱身，策马而去。桓玄到了荆州，世人无不前往拜见，只有罗启生不去，而料理殷仲堪的家事。有人对他说，桓玄猜忌残忍的本性，未能取得你的成节，如果终究不去，灾祸必定到来。罗启生正色说，我是殷侯的属吏，被以国事相待，被弟弟以力强制，不能跟从，不能共同消灭凶逆，导致这样的奔败，又有什么面目再去向桓玄求活呢？桓玄听说后大怒，但一向待罗启生优厚，先派人说，如果向我谢罪就释放你。罗启生说，我是殷荆州的属吏，荆州奔亡，存亡未判，有什么脸面再谢罪。桓玄立即逮捕罗启生，派人问他想说什么，回答说，文帝杀嵇康，嵇绍成为晋的忠臣，向您请求留下一个弟弟以养老母。桓玄同意了，又把罗启生带到面前说，我待你很优厚，为什么辜负我？如今你死定了。罗启生回答说，使君既兴起晋阳之甲，军队驻扎浔阳，并奉王命各回所镇，声谈盟誓，口血未干却生出奸计，我自伤力弱，不能解灭凶逆，遗憾死得太晚了。桓玄于是杀害了他，时年37岁，众人无不哀悼。在此之前，桓玄曾把高俅赠给罗启生的母亲胡氏，等到罗启生遇害，当天就烧了高俅。张一是吴郡人，年少时有操行，恭帝为琅琊王时任命张一为郎中令，等到恭帝登基，刘裕认为张一是皇帝旧吏，一向亲信，封了一瓶药酒交给张一，秘密令他毒杀皇帝。张一接受命令后叹息说，毒杀君主而求活命，有什么面目活在世上，不如死，于是自己喝下药酒而死。使臣曰，中散大夫因夫受之缠被诛，王仪因直言获罪，当时都可以说是死非其罪。王侯耻于臣服进士，嵇绍甘愿赴威王，所由之理虽然相同，所趋之途却有差异，但都受到当世称赞，名垂竹帛。难道不是因为君父处于三级之尊，忠孝是百行之首吗？况且王侯独善其身，所以能保全其孝。而嵇绍兼济万物，理当竭尽忠诚，可以说是兰花与桂花不同质地而同样芳香，韶乐与舞乐不同音声而并美。有人议论嵇绍因死难而获讥讽，仔细评论并非确论。君是天，天难道可以仇视吗？既然享其荣华，危难时却逃避灾祸，进退无惧，何以立身做人？嵇生捐躯全节，正是遵循这个道理。赞曰，重义轻生，捐躯殉节，劲松方操，严霜比烈，白刃可凌，真心难折，道光震古，方流来折。